好，同工们早安。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啊，这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其实在整个时间上来说，它也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来到最末后，就是离新约之前大概400多年的时候的一个情景。所以其实在这个背景，马拉基书我们需要了解它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已经从之前的巴比伦被掳归回，那归回之后重建城墙，重建圣殿，所以对整个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回归之后，其实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所以那个功课就是不拜偶像，不再拜偶像。所以其实当今天这个经文所说的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关乎拜偶像，他们从回归之后他们已经学到这个功课。可是回归之后事情来到马拉基书的这个背景啊，已经隔了100多年，就事情隔了100多年，他们回归之后，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是很兴奋的，哇，时间要到了，可以回归了，终于可以回归了，哇，可以来建造我们的圣城，可以建造圣殿了。所以当时有很大的复兴。可是在一个复兴过后，经过了很多时间年日，所以经过了这些许多年日之后，就渐渐发现到底我们还在期待什么呢？看看圣殿，过去所罗门的圣殿非常的辉煌，可是再看看今天的圣殿，哎，好像很落寞，很渺小，好像很不起眼。再看看当年大卫的王朝，大卫的王国非常的兴盛，非常的强盛，可是今天国中已经没有王。所以当时他们在看的时候怎么看，虽然他们都还在那一个所谓的波斯的这个所谓的殖民的这个情况底下，但是因为波斯采取的形态不是强权掌控，而是很自由的，让他们有自己的领袖，让他们有自己的统治，自己的管辖，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看起来很自由，看起来生活很太平。那我们知道从哈该书也好，从不同的书里头看到他们回来之后，很多就他们开始就建设建城墙，建圣殿。可是到了后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开始看到建自己的房屋就那渐渐就过自己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过久了，事情过了100多年，整个情况已经渐渐平淡了。你可以看到一个高峰之后，好像一个奋兴布道大会或者是什么培灵奋兴大会之后大家很积极很火热，经过一个营会之后大家很积极很火热，可是回来之后隔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你看到人心有时候会在时间的洪流底下渐渐，哎，还有什么呢？还在期待什么呢？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当时神在看他的百姓的一个情景，他们的整个光景，然后就透过了所谓的马拉基。那马拉基这个字，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感觉，他是一位先知嘛，叫马拉基。哦，其实马拉基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也是一个使者，所以其实真正来说，马拉基书的作者不一定是马拉基，马拉基只是使者的一个称号。那么似乎没有很明显的记载到底是谁啊？但是因为我们习惯的，就也把它称为马拉基，就透过好像马拉基的这一位先知来说话。那其实他也许不是真的是一个马拉基这个人啊，而是只是一个神的一个奉差遣的一位先知来说这一番话。那所以在马拉基书里头说了很多神直接说的话，直接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是出现了一种信仰面对了一种时间的冲淡之后所带来的一些的现象，他们的整个信仰的生活形态。那这个形态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或者对今天的信徒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当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就是因为时间长了，没有再有一些新的刺激，那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惯性的以为哎呀就这样了，慢慢就很随便，好，慢慢就很马虎。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当时所出现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其实我们一读马拉基书常会想到在讲十分之一奉献，其实讲奉献只是其中一个。那当中所说的献祭，当所说的是一种信仰生活生命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一个这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底下，很显然当先知一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百姓的感受是什么。犹太子民他们的感受是，有没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子，我们哪里有这样子，所以就会看到有一种的反弹，这种的反弹产生一种的对问，就是说先知你这样讲，哪里有我，哪里我什么时候这样做，我哪里有这样做，所以就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的反弹的一个的情形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把这一章分两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第一到第五节，这里要反省的一样事情是，你是爱主的人吗？首先当我们这里来看到说，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交给旷野的野狗等等。当这个地方神说我曾爱你们，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很明显，我曾爱你们，但是现在我很讨厌，或者现在我不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当神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在表达的一个情绪，或者一个的心情，或者是一个的绝望，就是神的爱跟应许其实本来是永远没有改变的。可是当人用不对的态度，或者不对的一种的反应来回应神的时候，这会使到神忍无可忍，到一个地步神会说我曾爱你们，可是他们却说，百姓这时候感受是什么？神，你哪里有爱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多么荒凉，你看我们现在怎么跟以前比，身体也不能跟以前比，王朝也不能跟以前比，我们整个国家也不能跟以前比，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很平淡。所以神，你还爱我们吗？你哪里爱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他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对应。但是神的一个属灵的法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没有表达出爱神，那神就反映出了那一种你没有感受到神爱你。就是神在马拉基书特别给我们看到神跟人的一种的互动，是当人表达出对神的那种的热切，对神的爱的时候，你也会同样感受到神怎么样表达对你的热切跟对你的爱。可是当人表达出没有啊，神你根本都不爱我，所以我也不觉得需要爱你，那当人有这样的想法，而人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神就会给人看到是 OK， 我过去曾经爱你，但是现在我不爱了。那这个情形就是在马拉基书我们一直读到后面的时候，就都会看到这种人怎么转向神，神就怎么转向人。同样的，当人没有转向神，而人只看到自己，看到问题，看到困难的时候，人就会遭遇，就会经历到好像你不理神，神也不理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离弃神，其实神也离弃你的这样的一种的反应。那么而且当先知指出百姓的问题的时候，百姓竟然还恼羞成怒就是表达出那一种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子呢？我们怎么会你怎么说我们没有爱神呢？那么在马拉基书就表达出了他们的问题他们怎么样没有爱神的这些的问题。OK， 那我们就看到在百姓听了这番话啊，先知说的这番话，他们里头很气愤啊，他们产生辩论。那这个辩论其实很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所讲的，将来他来的时候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情形一样。那我们要对神的一个认识，特别是了解到，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特别从新约的角度，我们看到神的爱完全以恩典的身份，完全以恩典的角度来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是耶稣第一次来到，可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是以一个审判的主，审判的这位万王之王的来到。所以当下他来到，他要看的是我们做了什么，你结出什么果子，你能够交出什么账吗？那所以今天当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马拉基在点出百姓的整个信仰生活信仰的形态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个预备。如果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啊，我们就说有吗？我哪里有？我什么时候不爱主？我什么时候不敬畏你？我什么时候态度不对了？那我们可以透过马拉基书来看，我们是不是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会这样为自己自我辩护。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得辩护了，因为耶稣是以完全明白我们的心，他完全看透我们，不是你表面上所说的，我们的心如何他都看透。所以当下他所定，你是你非，你是山羊你是绵羊，其实当下我们就没有回转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东西，为什么跟我说联想到跟耶稣在讲分山羊绵羊的那个事情有关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说到的是一个从我们生活的形态，生活的表达，就是在山羊跟绵羊的那个比喻当中，耶稣所说的是，我在监里你没有来看我啊，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寒冷你没有给我衣服，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可是对那些所谓的被分出来山羊说，哪里有猪啊，哪里有，我哪里有发生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没有给你吃，看到你在监里没有来探望你啊，我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耶稣就说，在这些事情上你既不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等于不坐在我的身上，你如果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表达了当下马拉基所带出来的一个的思想跟百姓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哪里有不爱神，可是马拉基要表达的是要从你们的生活表达表现出来，就是你们的表现如何，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要交账的。那么当下犹太百姓为什么他们在信仰上会出现这种的冷淡，因为时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他们一活在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就好像说他们期待的，可是神期待他们的就是你们要活出你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是第一段的一个思想，你是爱主的人吗？我想什么叫爱主的人？爱主人就是为主而活的人。什么叫为主而活？就是我们的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周遭，甚至对我们的邻舍对认识的不认识的，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正在表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神所要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耶稣说这就是等于坐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思想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是已经领受了基督完全的爱，所以如今我们活着是因爱而活，也为爱而活。所以当基督不久后要再来，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其实他要我们交的账，我们要面对的审判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吗？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就很像 马拉基所在责备的这一些的百姓的情景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吗？这是一个反省。那第二，从第六到第十四节这一段，本来想要分段，可是后来一路看看又看，其实他在讲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祭司敬畏父神吗？那在这个地方，从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所以他针对祭司。那祭司为什么会藐视神的名呢？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同样的，当先知这样指出的时候，显然百姓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辩驳，哪里有？所以当神如果对我们说，耶稣如果来到我们面前，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如果耶稣说你没有敬畏我啊，你没有啊把我当作父，你没有把我当作主啊，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哪里？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啊，我奉献我都没有迟交啊，我都很忠于你的托付。那我们要留心，那为什么百姓会跟马拉基辩论？正如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哪里有不敬畏神？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形容自己为父为主。那为父为主，然而他的从儿女的角度，真的敬重父亲吗？那他如果为主人，那我们作为仆人的，我们是敬重主人吗？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那接下来所描述的东西就看得出来。这个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特别提到他们有关献祭的事情。那在他们献祭的事情上这里就说了他们献祭的态度，从第七节将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因为他们藐视神。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问题。下面继续说，你们将第八节眼瞎的献为祭物，这为恶，然后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就是恶啊。就是那么当中就做了一个对比，如果你们是要献给神长啊，你们会这样做吗？啊，当这个东西在问的时候，我想我们继续反省当中，就说了很多他们这样子的一种的献上，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将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那么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吗？所以从这一段呢，从前面一直到后面，其实都在讲着这一个情景，然后也包括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有也应许，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说了很多指出他们的献祭的问题。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或者这样子，我们先看一看当年的那个背景，就是为什么他们当时会这样献祭呢？你想象他们每一年也好，所以他们每一次逢什么节期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宗教的活动，这个是他们已经所谓习惯也好，所谓文化也好，他们一定要过节，他们一定要献祭。但是他们的过节，他们的献祭的态度，你会看到已经不像以前了。那神所吩咐教导的是要把最好的献上，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渐渐觉得，哎呀，需要这样麻烦吗？我们当中这些牛羊当中，这只看起来有点已经活得不太健康了的，反正都要杀了，就拿这只啦，这只是最不美的，那些美的要留来自己嘛，这个反正最不美的，这个就拿去了。那你会看到他们有没有献祭呢？有献祭，可是他们献什么呢？神在看， 神看到他们的那个态度，看到他们的那一种的随便，看到那一种的不认真，甚至神还透过先知在这里对他们说，如果你是要献给你的神长，你会这样做吗？这句话反过来今天如果放在我们的时代，回到我们的时代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今天我们不需要献一个羊啊牛啊作为祭物，但是今天我们所献的是我们的生命，所献的是我们的时间，所献的是我们的服事。这里还不是讲献金钱，就是从这边的献祭来代表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既然领受你的爱，我既然被你拯救，我要为你而活。那特别今天在这里的是全职同工，如果全职同工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有一个这样的错觉，主啊，我每一天都来教会，主啊，每一天都在服侍你，我每一天都是为着教会的事啊，都是为着圣工啊，都是为着侍奉，所以我每一天都献上了，我每一天都在做了。那对好多弟兄姐妹来说，他们每一天还要在他们的职场上哦，到了周末或者到了有需要服侍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做招待，他们可能带敬拜，他们可能来做后面的音响的控制啊等等之类的，他们来服侍，他们在那个时候献上。可是今天不是的，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既然蒙了主的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献上？那我们献上用什么态度呢？那么很显然对这一班祭司来说，今天谁是祭司，对当年来说是带领圣殿中做事的这些献祭的这些负责的人叫祭司。可是今天牧者是祭司，小组长是祭司，或者说在新约说到人人皆祭司。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都是被主拯救为主而活，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活，那个就是我们的献祭。主啊，我把我这一天献上给你，我要好好为你而活。那当我要献上给你的时候，我可能今天面对的，我需要这个服事那个服事，我需要做这样东西做那样东西，那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做。那如果做一个对比，今天总统或者总理要来到我们当中来做客，来到当中参观，那我们负责清理的要做清理，负责整理的要做整理，负责布置的要做布置，负责安排茶点的要安排茶点，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一定会尽全力嘛，对不对？你不会说那没关系啊，你随时要来就来嘛，我反正我都是这样子的，你不会，因为你会觉得，哎呀，贵宾要来，那我一定要很好的预备，我一定要把东西弄得最好。那其实事情刚好相反过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可是这个贵宾来，我们都会知道说要预备的最好，更何况如果是主呢？我们平时其实都是为了主，我们预备场地，我们预备服侍，我们预备食物，我们预备所有东西，就好像为了要服侍主，那我们是忠心的按照托付来做。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是一个认真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想今天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其实要反省的不是跟我无关，因为我很可能就是说，哪里有主啊，我哪里有在态度上不敬，我哪里有献上残缺的。可是今天我们不一定是献上残缺的，但我们是不是献上最好的？意思是说，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很重要的，要面对很重要的人，我会很用心认真的做。可是平时，哎呀，随便啦，无所谓。那恐怕这个就是神在责备犹太人的一个形态，就是他们在常常都做，不断的做，时间一久了，就觉得哎呀，这是平常的，没有什么的，就等到特别的啊，我才会认真一点。那其实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不是看我明天要来啊，看你今天做了什么准备，不是，他是在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准备是平时的准备，不是主再来的时候的准备。 是我们平时预备了，平时的态度对了，平时都是献上最好的，那么主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要反省的。当最近这一两个月圣灵带领我们思想这个有关优质品格的时候，其实跟今天在看马拉基书的时候，一个优质的生命，一个有品格的生命，我想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我感恩这一次当我们去少年营、青少年营，看到当中这些的青少年的生命有很认真跟很大的突破哦。也以为这个营会应该只是蛮轻松 ，OK 一些有关领袖的训练啊，可是没想到我们在读晨祷，在听课整个过程当中，都带来很多生命的品格的一些的反省、反思。那么当中包括礼拜天有一个家长哦，刚好后来我们有机会聊了一下啊，他的孩子12岁而已，他就很惊讶的说，他的孩子回来之后，整个态度、整个的方式很不一样，很改变，以前都不管的、不理的，现在很认真，在很多事情上，表达出那一种的懂事、成熟，而且是负责任，那整个的态度很不一样。那后来我就听我女儿昨天在讲，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晨祷的一个小组，所以女儿写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都有回应。哇，包括这一些12岁的也都有回应，而且是很认真的思考神的话跟回应。那我就看到这些对神的真理的信仰的认真，就带来了他们生活的态度的认真，其实在旁人的眼中就开始看到，哎，很不一样。这就是少年人所说，就是提摩太前书4:12所说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就是看到生命的品格很重要。今天少年人有了榜样，我很感恩。我们成年人，特别是同工，我们更要有榜样，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面前，在我们自己的家人的面前，在配偶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榜样的？我想这都是我们的献祭，献上做一个好的丈夫，献上做一个好的妻子，献上做一个好的父母儿女。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献祭。那当我们的这个祭是我们的爱妻子，我们的爱丈夫，我们的处世待人，就把他好像坐在主的身上，其实这就是今天的这一章经文最终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反省，就是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献上，以至于我们的献祭是选择最好的。这个就是一个优质的生命品格。求圣灵帮助我们，我想真理我们要领受，然后生命是我们要回应，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就分享到这里。